已说菩萨六种地禅坐，次说菩萨六度胜类，就是上一次把这个六禅坐了讲了一下，介绍了一下。这个六胜类呢，是指六度当中呢最殊胜的。那么这个每一度每一度所谓的最殊胜，具体情形是怎么样呢？即曰法师即圣界，无生起大圣，定悲如实智，六行此为圣。先依这个颂概要作解，然后在这个具体的介绍。这个第一个布施度最殊胜的是法师，第二个这个戒度呢是道共戒，最殊胜的是圣戒了，圣者所起戒，无漏戒。第三个这个忍辱，忍辱是第八地的无生忍，最殊胜。那么这个精进呢，就是发起大圣度化有情，是最大的精进。那么这个禅定呢，是大悲与第四禅结合，这个是最殊胜的定。那么智慧当中这个般若度当中呢，最殊胜的是如实智，也就是见真理啊，见法见无我了，见空性呢，契入实相，是这个六行六度。四曰，那就具体讲师有多种，以法师而为最上。这个布施呢有很多种，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三大类。那么财施当中又可以分很多内财外财呀，内财是根生嘛，外财是什么？外财就是眷属啊、资具啊、这个名利啊、地位啊等等，就是外财。比如说我舍国王位啊给某某人，那么这个是一种布施了，这是外在的啊。那么比如说把这个衣服布施给某个人，供应给某个人，这个也是外财的那么这个是财布施。这个法布施呢，那就是依佛法道理做种种的教授引导，使令众生能够如实的了解佛法道理。那么这个无畏布施啊，就是令众生得安乐安稳，不产生畏惧害怕。比如说这个大火了所烧啊，大风所吹啊，或者是这个船呢颠覆在大海当中那么这个菩萨呢就现为舟主就是一个小岛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游到这个岛上 就解除了被淹死的恐惧。你像放生呢也是，本来是要把这个动物啊抓去吃掉的，那我现在把它买下来要放走，它就不遭受到被屠杀、宰割、真主的恐怖。那么这个就是五位布施，这个是三大类。那么这里来讲呢，最大的布施是什么布施呢？是法布施，能够引导众生呢，从无明到明，从暗之明，了解大道，就能够觉悟生命呢，升起智慧生命。我们一般这个忧畏恐惧，那都是怎么样呢？多数都是对于财物的失去、生命的失去等等，包括财布施也是，都是以友情的生命根深维护为主要的，而法布施能够升起慧命，生众生慧命，所以智慧生呢，这个生死能够超越，不继续在冷卷，堕在这个迷茫当中，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法师为最善，最为珍惜了。所以在讲佛法生三宝的意义的时候，前面讲皈依了，讲法的重要性呢，升起稀有想呢，珍惜想呢，就是你要集多因缘呢，多福报啊，才能够遇此妙法、善法，而能够临解剥离生命当中的迷惑，能够得到自在，身心无碍，所以这个是重要的。第二个，这个最胜的，就是指戒当中的最胜。戒有多种，以圣人所爱无留戒为最善。那么这个戒的话有多种呢？就以戒的这个相应的大乘小乘的差别，那就有大乘戒、小乘戒。大乘戒呢是菩萨戒，小乘戒是声闻戒。那声闻戒当中呢又有几种，有在家的戒啦、出家的戒啦，出家的戒当中呢又有这个比丘的戒啦、沙弥的戒啦，中间还有四禅摩罗啦，相应的戒啦，所以种种不同。那么戒当中呢又有共同所要维系的，个人所要操守持守的，所以戒有多种呢。那么从发戒的因缘来讲呢也有不同啊，就是比如说是同样是五戒，发善等心善品戒，发中等心呢中品戒，发下品心呢下品戒，这有的人他也受戒了但是呢方向不明确，观念不清楚，就是真正说要这个出离生死，度化一些友情，合计一些友情接着解脱，这种大理想是没有的，那么知道这个种种戒是有过患，所以要遮除罪恶的事情，与清净的行为相应，所以就受持戒了、分出戒了，发心呢也就发的不是那么广大，小小心，但是他这样受啊他也起戒，所以戒有多种。那么这个有另外又分什么呢？有这个色律仪戒、色众生戒、色三法戒。那么这个色律仪戒呢就是依 相应的戒规，如法受受秉持，感得戒体，这样的戒呢是色律仪戒。这个色善法戒呢，就是戒行当中所应真诚，就是这个呢行种种善法，就不是说静静遮除这一过的事情，止诸过错不做，还有一些善行比如说你要布施啊，做菩萨啦，你见众生有苦不救啊，那不行的，跳到水里面你要去救他啊，那么你要没有救呢，就犯菩萨戒啊，他们这个就是要起善行的。那遮除过啊，那杀盗淫呢，不做了，远离了，那么这个就只有什么？这个就只有防护罪恶。那么还有什么？摄众生戒，摄众生戒就是相应大乘当中呢所起的这个戒行，要这个呢悯念众生，不舍众生，这个是摄众生戒。那么这个是三类。那么另外从这个戒的影响决定作用来说呢，就是分这个律戒、定功戒、道功戒。这个律仪戒呢，这前面讲了，摄善法戒、摄律仪戒、摄众生戒，就是如法秉受。比如说我要受五戒那么找了两个师父啦或者一个师父啦给我受三皈呀、三说啦我就三受，说能够如法秉持然后说沙弥戒、十戒，有两个比丘，那决定有两个比丘的了给我受沙弥戒这个不香花慢相由徒生不歌舞往观伎乐那么这些这个不废时时过不时，这些我都要做到的如何如何。那么三说之后呢，感得戒体，这个是律仪戒又称为别谢脱戒别谢脱那么这个受了就感得戒体啊，秉持戒法了，这是一类。第二种呢，定功戒什么？定功戒就是你修观行，断欲戒欲，到了这个初禅以上的定，这个就是定功戒所以有定功戒。所以为什么你看得禅定的人呢，他对于世间的名利呀、这些庸庸碌碌的低鄙之言呢，他不乐意，为什么呢？他这个就内心啊调柔不跟恶行呢相顺就好寂静的人呢，你这个老是这个东一言西语没有一个方向了这个赏心杂话了，他不跟你会这个随顺不随顺，就像大海大海里面呢不会藏这个腐烂的尸体他会把它飘到岸边的所以有定的人呢他突破欲界的障碍，不染着欲界欲，所以于世间的财名利等等不为之所扰动就是随定而起，只要你会得到初禅以上的定，就有定功戒那么是第二类这个从决定性作用，前面是这个仪轨仪式思思相受秉持决定，那么这个定功戒呢是得禅定决定。那么第三种是什么？道功戒也就是这里讲的圣戒，圣人戒 圣人借他怎么样借呢？他已经见圣道，就是见无我，这个生灭，色受想行识，诸蕴，刹那刹那刹那变化相续。我们一般说我啊我啊怎么样呢？你要听我的了，如何如何了，怎么样的啊？那么这个当中背后的支持就是我之法之，就是实体有我这种导想错觉，就好像这个小猫小狗啊，他不知道镜子里面这个像啊是假的，他能拿着爪子去挠挠挠挠，结果这个里面这个小猫小狗也拼命跟他挠，他就生气了，龇牙咧嘴了。那实际上呢，没有啊。就我们生活当中啊，说这个人给他烦恼，那个人给他烦恼，这个人又怎么样不好，那个人又怎么样不好，实际上都是他心中倒影出来啊。那么有人说了，哎，那佛菩萨怎么知道说众生颠倒啊、愚痴啊？那么这个情形呢，在像二十颂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解释，就是说圣者无非啊，他是相似，就是如众生所显，所以他在责法的时候，简直说出相应过节，让众生明了起悟，说根源在哪里啊？它根源在你的心里面，从你心里面发出来。所以就像有一个相应的情形描述的一样，几个人坐在一起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要保持安静，不能说话。那么结果经了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啊，有个人忍不住了，说了一句，说了一句之后呢，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你看你又说话了啊。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就说，你不也说话了吗？那么这个一扯之后就扯不清楚了。所以为什么在佛法的这个破除啊，这些引道当中啊，佛回答众生它有四种啊。一种呢是正答，第二种呢是分别说，第三种是反问，第四种是怎么样，默然不答，说不清楚的啊。您跟明白人打架了，不跟糊涂人说话。但这个智慧未开，阴阳未到，你不能跟小学生讲微积分呢，他累死了也搞不懂啊。或者他这个发育年龄还没成熟啊，你就跟他讲那么难的东西啊，伤脑筋把他折磨死了。所以佛法里面有时候佛不答啊，这个某些外道，哎，你看佛这个问题也答不了了。或者说你看你还是烦恼啊，你也说烦恼啊，那不是你心里现在烦恼，他就会有相应范围，所以需要善巧啊。当然这里不说那么远了，那主要就怎么样讲呢，众生细论颠倒边建立我想，那实际上呢唯有诸蕴而无有我。那么如是正见的时候怎么样，真理一旦契入就再不会迷惑，事实上是如此的。所以你看这个花了一草啊，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嘛，层层踏踏都是清净的，在在处处都是安妥的，没有不安妥的。不安妥的是众生扰动的心，愚痴颠倒的想，自我困扰，自我茧自缚，走不出来呀。所以工作也不舒畅呢，家庭也不是顺畅呢，这个求名求利呀，这个不能得了，求不得苦啊，种种苦都来了，不能够是这个突破心中深层的结地结缚，那么突破了之后呢，自在了。那么这个圣者如实观呢，就打破了这个层面啊，知道啊，这个我要决定是决定不了了。有的人说得清楚，有的人说不清楚啊，这个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啊，所以他都是能够接纳的啊，心如虚空，能够 含纳万物，不怕万物围扰，所以其心常得自在。那么这个时候他相应来，这个有决定性是什么？升起圣所爱戒，就是圣人所爱戒，就是道共戒。那么这个道共戒起的时候，它是随无漏慧起的，所以这里讲以圣人所爱无留戒为最上。这个留什么呀？无留，无留，留就是生死留，无留呢就是离生死了，这无漏了，漏不随增，就好像一个桶啊，你装的可以装水的了，但是一个篓子穿孔的，你这个河里面一捞起来，它水全部都漏掉了，它捞不起来了，它不会装水了，所以它不会结在这个地方，这无柳，所以它不会染成，不会烦恼滋润增上。你这个衣服啊，有点小油，然后呢飘点灰沾一点，飘点灰沾一点，最后呢这个黑斑呢越来越深越来越厚，粘住了是有留嘛，说我们定功戒还是有留戒，一律一戒别戒的这个就是说更基础的了，那么圣者所爱戒呢是无留戒，无留戒，圣所爱戒，圣者所爱，凡夫爱不爱呀？凡夫不爱的，凡夫爱烦恼，爱这个种种戏论颠倒真知，所以他不痛苦不舒服啊，他要痛苦啊，他也不开心啊，你叫他开心他开心不了啊，那么圣所爱戒呢，圣所爱无漏清净，称为无漏戒，任运如是。为什么见圣到一见更不再见？为什么事实如此，决定如此了？所以他随起的时候呢，任运做官呢，对境消除烦恼边的念复，所以禅宗里面形容的比较生活化了，说桶底脱落，本来这个桶啊有个底的，挑水呢才那个盛上水，挑的一担。那如果说这个底啊通了，打到井里面拼命打，打上来没水，能挑吗？挑不了水，所以我们说哎呀好大的压力啊，这个负担很重啊，挑这个担子啊，有没有担子啊？天地为逆旅，万物为过客，就我们都是一个过客，积攒更多也没用，积聚终消散，从高必堕落，有生复归死，哪一天的时候终了，一切都完结了，下个轮回开始吧，那么如果见圣道呢，就无留嘛，生死不留。为什么？他没有一个兜底的地方，就我们烦恼都是有个兜底的地方，所以要破我，学习无我大义，所以才能够引发这里讲的六度当中的戒度殊胜，就是无漏戒，这个戒当中最上，所以我们去了解戒了也那么丰富的，所以佛法里面的内容啊，不是一个平面的，很多人呢学佛法学了若干若干年，一开口还是那几句，都是很简单的，粗鲁的不能再粗鲁，那当然呢佛法也不是说就复杂，也是自简自要，但是相对境相对事，这个是非常具体细微的，像六祖坛经讲了，这个合理还归一，说计虽万般，说起来要千般万般的了，那么归宗名义呢，就是唯是这个，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见实相，见真理，见无我，那么这里是跌， 第三人有多种，以第八地无生忍为最善，这个是忍辱当中的最善。那么忍当中有多种，为什么就说以这个无生忍为最善呢？我们这个忍呢，比如说一般讲呢，有这个法忍，这个这众生忍、法忍、无忍，这个众生忍呢，就依观众生啊，种种有情，要有悲悯，能够于逆于心呢，容纳接纳众生，无生忍。法忍呢，这个这个观呢，唯有诸愿呢，唯有我。与人我空相应，这个呢，与众生啊，与一切有情呢，心得这个呢，恒忍，能够安顺接纳，那么这个是法忍，这个无忍呢，无法忍呢，是指法空，这个。一切呢因缘生，因缘灭，如幻化不可得，所以无忍可得。那么是法空会相应的忍，这是第三种忍的无忍。那么通常归忍的三类呢，说耐怨害忍，耐劳苦忍，地他法忍，这三类。耐怨害忍呢，就是有人骂我了，诽谤我了，背后说坏话啦，或者做什么事情给你难堪呢、这个挑拨离间呢、是非不断呢、那么这个是怨害忍啊，比如他把踩我一脚，踩得我这个很痛，砍了我一刀，砍了一个伤口啊，那么这个是耐怨害忍啊，对吧？我也接受。你看金刚经里面讲嘛，割裂完割截身体，手足都割掉，但是释迦菩萨怎么样？释迦菩萨没有一分毫的嗔心，而是悲悯众生愚痴啊，为烦恼所使，神经病呢、杀了砍了，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如实的观待，心里面呢不起为正，能够安顺。我们一般就说句话都不行了，又跳了，跳得直飞了，那么这个是耐怨害人。耐劳苦人呢，要习劳做事情很累的，读书也很累的，说话说多了也很累的，没有几件事情不累的，那么这个耐劳苦人呢，就是像菩萨了，三劫勤修，长期精进，大事小事事事都坚持去做，不怕辛苦，这个呢欢喜，做得欢喜，不是一边做一边埋怨，哎呀我又做了多少啊，这众生难度啊，不想度了，度了也又后悔了，怎么样了，没有这个心啊，都是甘之如饴，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讲任劳任怨嘛，任劳都容易，任怨就不容易。做完了之后呢，你这个菜炒的不好吃，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及格，你这个话讲的不对，讲的不妥，本来你也好心帮他讲一番，分析分析，解说解说，到头来他两棒子打过来，那么耐劳可以，耐怨就不行了，所以还要习劳，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地他法忍，地他法忍。第一就是如实观嘛，就是如实洞察洞了，圣意，就佛法里面讲的真实意、殊胜意，这个是比较难的啊。有的人一听就头痛，不想学了，学经啊不要学了，念念佛好了，拜拜忏行了，送个经典就行了，想那么多啊，又分别了，就在那里打妄想，实际上，他的畏惧、害怕、不敢承担、不能丧失为，地他法忍呢，就是 从文字阶段上来讲呢，能够勤学好问，能够善于思维。那深度到什么样呢？那就是修慧乃至于成熟，真智成熟啊。升起无生法忍，就是到第八地菩萨了，见得圣意真实，证入圣流，出第二地、三地，地地增上功德，到第八地无相无功用转，现前一切尘尘踏踏所境所是所觉所观呢，这个一如实相，不起这个来作意，不起妄动，如实相相应嘛。所以这个时候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无生法忍，所以是忍当中的最上忍啊，证了无生法忍呢，那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无人我，众生受者了，所以这个各地方各界手足呢，就好像割木头一样的，割草一样的割吧，那么这如梦如幻呢，我们没有这个空慧的时候啊，空相应慧的时候，这样殊胜功德哪做得到啊，拿个针扎一下都要跳起来，那是受不了的。所以若有我人众生呢，就会有嗔心，无我人众生怎么起嗔心呢？那么这个就广涵盖了耐怨害人、耐劳苦人都涵盖了，没有劳苦了，没有这个怨害了，这个平等一如，入如实相，所以在忍当中无生法忍为最上为第一，那么这个是忍度最胜，精进度最胜，精进有多种，以起大乘度脱众生为最上，那么这个精进呢，就是于善法努力勤奋，不休不歇，就没有什么白天黑夜一直都做的啊。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精进度。那精进度当中最殊胜、最殊胜的精进是什么？大圣精进，以起大圣度众生，度脱众生，而为最上。为什么？这个菩萨愿就是说，众生界有尽，我愿乃尽；众生界无尽，我愿无穷。就像大海一样的，没有边际的。所以什么精进也比这个精进啊？你看我们世间有些人啊，没事啊，无聊啊，做了这个啊，没有什么做的啦，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一下那不动一下，木头一样的，坐在那里，一汤死水，再多一点呢，哎呀，叫苦了，累了。那菩萨有没有这样？菩萨不是，就是成佛了，三类分身悉苦能，大化身、小化身、随应化身，该以何身得度现何身，该以何事教化而教化，这菩萨境界了，不是我办了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公司办了一个什么事情啊，就算完结了，没有，所以我们讲企图心，欲望心，谁最大？菩萨最大。但是菩萨的这种企图想呢，欲望追求啊，但是顺善法的啊，不是一般的。所以有菩萨这种精神呢，我们世间哪个事情是不可以举得起放得下的？就怕发不起菩萨心。那我们先听闻呢，了解了解，就了解一下，尝大海一滴啊，知大海之味，知大海之一分呢，那么就不会这个凄凄哀哀呀，一点小事情呢承担不了啊，非有更勇悍心，要效仿菩萨精神。我们现在佛法就缺乏菩萨精神，没有菩萨精神，这个学佛学到最后，还是观察因果了，为了自己好一点呢，又局限起来了，打不开的，当然呢，能够起这么一点小善心，在这种多烦恼多痛苦的世界里面呢，也是弥足珍贵的， 要赞叹赞叹，嗯，那么这个就是指什么？嗯，精进度当中大精进，就是菩萨精进。定有多种，以出世第四常与大悲合者为最善。这个是指什么常呢？这是一种殊胜的常。这个殊胜的常呢，它有定有慧有大悲，是三者结合的。以出世第四常，出世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范围的。第四常是一个概念，是范围的。我们先讲第四常。第四常在这个世间禅定里面来说呢，是最安稳的。观慧和安止平等平等，观慧的力量呢和这个安止的力量、安定的力量呢，能够融合一体，有定有慧，有慧有定，既定之时呢。慧在定，即慧之时呢，定在慧，所以定慧不相离。那么这个是第四禅的特点啊，所以证圣功德了，比如说这个独觉圣者，还有这个佛，他这个证入圣位的时候都在哪个地方证入啊？都在第四禅当中，第四禅定，其他不是那么殊胜的不一定呢，未到地定也可以修。初禅也可以修，二禅也可以修，三禅也可以修，那么空无色，实无边处，无有所处也可以修出世间观，那么这个第四禅呢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圆觉了和佛了，三十四心呢见修其缘，一坐而修啊，见道修道，全部完成，这个十六心前十五心见道。后面呢，十六心破这个八品，所以一共这个后面十八心呢，三十四心嘛，修道圆成，一共三十四心啊。那么这个细节呢，要多读一点经论呢，才知道啊，这个就不想讲。但是大概知道这个意义怎么回事，为什么说这个第四禅呢是很殊胜的。那么这个出世间禅跟世间禅中哪个区别呢？就是说能够依无我意，依空性意发起圣光，那么这样所起的定就是出世间定，没有无我圣光，只是由粗相到细相，渐次增上而转。那么这种引发的定呢是世间定比如说初禅呢、观欲界啦，我们欲界九孔流失不尽呢，种种粗重呢，又饮食男女啊，这些苦恼啰嗦的事情呢，那么舍此欲界身呢，到这个清净天身微细美妙啊，那么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就是断了欲界欲就能够由粗转细，粗禅引上更细啊，欲界很粗的，所以这个时候所得的禅呢是所谓就是世间禅。那出世间禅比如说粗禅，经过观修，观无我，有这个无漏慧的力量断了欲界欲，那么到了更细的禅定，依这个无我慧所发起的初禅，那是初世间初禅，所以这个就有什么可能呢？有的人呢，已经证了无我了，但是没有起初禅，有的人呢起了初禅，没有证无我，那么要初禅和无我二者结合了，不管是说最开始他就已经证了初禅了，还是说他这个没有证初禅，观无我的时候证的初禅，凡跟无我会相应，真实意相应所起的初禅就是初世间的初禅，凡跟这个世俗的差别相粗细观察， 所安住的初禅，那都是世间禅，就是这样来分世间禅和出世间禅啊。不要说啊，初禅就是世间禅，二禅是出世间禅，或者是说第四禅是出世间禅，这个就是搞不清楚的，概念不清，蒙混糊涂啊。那么这里是说以出世间第四禅，那么就是大乘空慧相应，那么在这个第四禅当中，最安稳的定，世间的慧当中最殊胜的慧，殊胜的慧出世间慧嘛，所以胜过世间嘛，世间来讲呢最殊胜的。然后这个大悲心与世间善心来讲呢，是最广大善心，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是菩提心因，是菩提心根本，是菩萨发起菩提心啊，这个引发这个光行呢，都是要光行光修大悲心，从广大无边际的轮回生死大海，一切众生呢都不与自己相离，所以有大恩要起此意，能够报恩呢，能够摄受啊，度化有情，自安乐处，那么这个禅定呢是最殊胜的禅定。所以六度当中禅波罗蜜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第五个知道了，这个 五度最胜呢，我们为什么讲详细一点呢，就大家有更具体的一些了解认识，不然的话怎么说这种就是最殊胜呢？智有多种，以如实通达诸法智而为最善。那么这个是指般若波罗蜜智慧度当中最殊胜，这最胜六度嘛，最后一个。那么这个智的话有多种，就有法智，有俗智，那法智当中呢有苦法忍、苦法这个苦法智啊，苦集灭道相应的智，那么还有更细的啊，四谛十六行相的智啦，俗智当中还有什么他心智啊，这些智啊，那么跟真实意相应的是圣意所摄的智慧，跟他别现象所观的所摄的智慧呢，世俗智慧，比如说他心通，他心通这个跟一般心性心念了解所摄，它都是现象界的，虽然有知无漏心呢，那这个知者本身呢，他也得无漏了，但是这个所起呢，就是要观心的类型嘛，心的状态嘛，所以是不离这个现象界差别来说的，所以属于世俗智，属于俗智，那么这个智慧种种呢，多种呢，最善的这是怎么样呢？如实通达诸法智，那就是通达诸法实相，诸法真实，那么这个是见真理，见无我，空慧相应的智，无漏智，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是六度胜类，就是六度的最殊胜。以说菩萨六度胜类，自说是种假见力，那么说完六种胜类就另起了，那么这个另起的部分呢，内容呢分四大纲，就四大部分，一四大部分呢我们就具体讲，先说这个四种假见力的基本名目。即曰立法即立地，立地亦立身，五四七三种见力假差别。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差别呢有四种差别，就是法假见力，就是立法；地假见力，那就是立地； 礼甲建立呢，道理甲建立的就是立礼，圣甲建立呢就是立圣，就建立圣。那么五七四三的五七四三呢，这个后面会这个具体讲，比如说这个法甲建立呢叫五明呢，是五嘛，阴明、工巧明、一番明、僧律明，僧律明又简称僧明，当然他不是说僧明是某师某师，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文字语言学。那么还有就是内明，这个是佛法里面主要的，前面的都是布施众生的方便以及讲说佛法工具的帮助。主体方向呢是要转向内明，是五甲建立。那么这个七甲建立呢就七真如了，这个十相流转呢，这个跟苦集灭道啊就有相应的这个观察。那么这个道理甲建立呢，什么正成道理、法尔道理啊，这个相待道理，这后面会讲，就四种道理甲建立。三种就是指三圣，声闻缘觉菩萨，就大乘小乘，小乘的声闻缘觉，大乘的菩萨，菩萨在因地为菩萨，菩萨功德圆满呢称为果，就是佛妙觉菩萨，这实际上广义上来讲的都是菩萨。好，那么这个名目啊誓约了，只要跟他背一背，大概这个说一下就知道了。誓约四种假建立者，一法假建立，二地假建立，三道理假建立，四圣假建立。这一种呢是法假建立，二者呢是地假建立，三种呢是道理假建立，第四种呢是圣假建立。问各有几种，就是问一问了，就是说各有几种呢？答：法假建立有五种差别，地假建立有七种差别，道理假建立有四种差别，圣假建立有三种差别。就是五七四三。那么这个先概要的说一下啊，具体讲呢就跟后面这个解释啊结合起来就比较明了了。我这里就是一个一个点出来也不太清楚，声明啊、工巧明啊、音明啊，实际上这五明呢在前面讲菩萨所行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已经讲过了。那么先说这个法假建立。法假建立五种者，即曰所谓五明处皆是大圣种，修多企业等，内有差别故。那么这个所谓五明处呢皆是大圣种呢，就是大乘菩萨立世寄生呢有种种善巧方便，不是说出家人呐、或者菩萨啦，他就只会学佛法了，其他都不懂啊，要广学博文呢，世间差别性也要认识。有时候我们一些众生颠倒啊，他就是看重世间的东西，这出世间他不认识，没有基础，你再说的他雷打不动，他不听的。那如果说世间工巧你也会啊，这一说你比他还好，他心悦诚服啊，那爱屋及乌，这个时候呢你讲佛法他信了，他相信了，其实呢最开始他没有兴趣的。那么这个五明学处都是大圣种，大圣的种子，那就是先背一下啊，就是声明、音明、工巧明、一番明、内明，这五明。后面这个四月也没有讲什么，就我们就依这个颂啊具体来讲讲啊，介绍介绍。这个声明呢，声明就是文字学，声律明又称为，就是一切众生呢，在我们说娑婆世界啦，主要的交流是什么？声音，就像这个什么楞严经里面说的，说此番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主要交流什么？声音，跟比较名利啊，鸟叫啊，这个虫鸣鸟叫啊，他们是有他们规律的。这我们人呢，中国人讲中国话，这个英国人讲英国话，这个英语啦中文呢 葡萄牙文的葡萄牙语啊，西班牙文的西班牙语啊，意大利人意大利语啊，俄罗斯人俄罗斯语啊等等，印度人印度话了等等。当然佛经最开始佛陀了是出生于尼泊尔了印度话当然是古印度话，不是现在印度话。现在这个印度的官方语言呢，这个20几种，其中英语还占了这个主要了，那中国呢？中国是还是中文，不过也有是改了，就简化了，所谓的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文字学呢，就像这个白法里面讲的，不相应形。名声俱生文声一样的名俱文三声，你看这个三个基本概念呢，就把文字学的基础内涵呢透彻的，就是极其透彻的揭示了。就是说名权自信呢俱全差别，这是名，就是概念叫火车台灯茉莉花玫瑰花这个偶像啊，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它都是对于某一对应相这个事物或一个现象所结成的一个名词，这个是基础了，所以名权自信概念呢，所以我们概念首先要清楚，有时候呢概念的混淆啊，搞都没搞清楚就开始那里争执了，说的脸红脖子抽，结果呢你说的你的，他说的他的，各说各的，说的都不是的白浪费时间，白浪费精神所以包括英明学这个跟这些都有关系了那么再有就是俱全自信比如说铁，它这个是刀剑的这个铁了它容易热当冷缩的变化快的刀热好刀剑好那么这个就是俱全差别，就是说它这个特征性基本范围之下所具备的种种作用属性以及关联那么就是第二类。所以我们说话，你看小孩子说话像什么爸爸妈妈什么这个红的白的，先基本概念教会，这个时候才叫做好吃不好吃，好看不好看那就差别了那么这个文呢，这个文呢就是指符号就是表征表示这个文这个名和这个句就是名句所依，那就是一般来讲的文字了所以一种语言的固定终极方向就是文字运用就是声音就是这两种一不是声音呢就是这种这个形体符号写墨的写这个圆珠笔的写钢笔的还是刻到石头上的它具体有什么所以这个是指文字学那么每样每样的它有的它构造规律的那么第二个呢音名音名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逻辑学逻辑学是现代的一个词了概念呢也就是说理论道理学，怎么样讲道理，怎么样推理那就是大范围小范围根据这个范围理论理清楚相应的观念道理推理说这个佛法里面逻辑学呢叫音名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所有这个推论当中所提出来的道理原因因由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呢它也是这么一个模式结论道理例子这样来讲的，就我要讲这个事情呢对还是不对呀，那我就说有什么道理说了有什么道理呢，有时候很多道理是这样子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那我还要举跟这个道理相应的一个例子，事实都有如此那我们俗话讲的说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有怎么样，道理有怎么样，结论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道理我们 就可以在论述当中啊，更加严谨，更加有层次，把一个人从既有所知的范围一步一步依道理引导到所不知的范围，产生新的认识，这个就是因缘的功德，就是它相应的这个意义作用啊。这菩萨要善说法了，就是要懂得因缘善巧啊。那么遇到外道，遇到种种内道当中相似见解、错误见解的，就可以调分缕析抉择出来，把这个相似见解破除，把种种错误见解呢颠覆掉，那么就能够摧邪显正，建立清净正法状。你很多论点都是这样来的了，这时代背景造成的，不然呢不用讲那么多，可以有些层面那么这个是因明，再有就是功巧明。功巧明就是种种自造，像中国过去就是36行啊、72义啊等等，烧砖的、做瓦的、这个做轮子的、做车子的，怎么怎么样的那么现代科技呢，其实就是这个36行这些种种工巧的进一步发展只是理论体系啊等等进一步升华了、构架了。你说基本的层面有什么差别呢？没什么差别虽然演绎的这个纷纷繁繁很庞然大物再庞然大物呢，也是从就是九层之塔起于雷头嘛聚沙成塔嘛，一点点开始的那么这个是工巧面。一方面就是医学地水火风呢，身中四大了，平衡不平衡呢相应的这个食物药物来调治调剂使身体恢复健康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内面呢，内面就是指佛法的道理皆是我们有情生命的症结，如何消除这个症结，打破心当中的种种烦恼获得自在，认识生命那么这个是因明这个是内明这一共五明，内明为主线，其他五明呢是一些工具、一些方法度众生的方法这菩萨要行利他呢必须广学我们有的事情你自己管自己呢简单了，你要照顾人家呢又会多少你非扫地非做饭这个非这样非那样非很多，不然怎么照顾呢？怎么帮助人呢？帮助不了人一说这不行，一说那不行肩不能扛呢，肩不能扛呢，手不能提呀走几步路还要喘呢，你怎么立众生呢？立不了众生所以要立众生呢，要诸多本事才立得了众生所以这个大乘五明学处是法分五类，建立差别。修陀几业等这个是指12部修陀罗几业就是这个长行、散文体还有诗歌体就是企业就诗歌体寄送来演说法义的12分，那么这个就不讲了，这个是很基础的一个内容差别。四曰法假建立五种，即是五明论，此五皆是大乘修陀罗企业等种类差别，五明处如觉分别说，就是说这个觉分品当中已经介绍了，觉分里面重点讲了呢，比如说内因是怎么样的这个功巧明是怎么样的，生力明是怎么样的，如何如何的讲了很多所以这里呢在宋说了之后就不解释了那我前面这个解释了一下，说什么功巧一方什么生律就比如说文字方面 都做了很多解释所以这菩萨学是学得广的不是我们今天很刻板的印象啊，这个师父就是念经的，就是拜拜的这个师父啊是一个大宝藏持有者就好像过去形容的这个什么这个军师这个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东通人事就是无所不晓就是不出这个什么秀才不出门呢能知天下事就这样子的你像古代一心禅师他是中国历史上三大科学家之一像张衡呢左冲之那再有呢就是一心禅师他测这个经线子午线在当时候的这个大唐帝国呢因为大唐帝国当时很大嘛从南到北接近赤道都有地方所以呢就测这个太初子午线精于天文历算还有做了历法他要是没有这样相应的工巧明处能够胜于算术怎么能够胜任这个事胜任不了这个事情只是从声闻戒法比丘戒法里面重点来讲呢就是说这个生命是很短暂的你要珍惜赶快修心出离轮回什么依扑心相啊推步盈虚啊接所不应作那到了菩萨又不一样了广学一切利益众生这方方面面只是说作为大乘菩萨呢不能忘失菩提心不能把这个正位的事情呢忘记掉了其他都是次位的是一个工具今天就说到这些。